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是提到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也如果你要研究以色列国的历史，你需要明白一些事情。你说明白什么事情呢？以色列国的这些国王啊，刚才提到了，这是罗伯安，这也是一个国王。但是以色列国你要研究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国王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特别是第一个国王是扫罗，是第一任国王。第二个国王是大卫。第三位是谁？就是所罗门。第四位是谁？是罗伯安，就是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是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是他的儿子。这个罗伯安很有意思，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罗伯安他有多少个妻子？有18个妻子，他有妃有60个妃，他儿子有28个儿子，还有他女儿有60个。他这个在这个以色列国做王的时候，他是做王17年的时间。当时他继承所罗门的王位，他上这个王位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很大的事情发生了。你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当时以色列国是他没上位之前，他没这个登位之前，这个国家是一个国家，以色列国是一个完整的以色列国。所以这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扫罗、大卫、所罗门，他们三个是管理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当时那个罗伯安登位了之后，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你说什么变化呢？这是国家开始分裂了。南国这个犹大国是有这个便雅悯和犹大这两个支派，北国有10个支派。当时这个罗伯安就是在这个南国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他只管理这两个支派，别的10个支派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叫耶罗伯安，他在管理这10个支派。所以当时那个罗伯安是南国的国王。当时我们如果你要学习他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罗伯安他其实他有很多的机会，要这个他可以管理这个整个以色列国。你说为什么他没有管理呢？因为当时他做一个不好的决定，他这个选择错了，所以呢最后他只能管理一个小的犹大和便雅悯，是一个最小的一个支派，所以他只能这样了。我们这个看他的历史，我觉得从这个罗伯安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学到一些事情，在我们今天怎么服侍主，在我们今天怎么看这个学习天主的话语，怎么使用天主的话语，我们从罗伯安从他的生活当中也学习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你要这段经文，你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强调哪一点呢？我们最重要的强调第9节和第10节。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罗伯安，夺了主殿和王宫里的财宝都带了去，又夺去所罗门所造的金盾牌。我们知道当时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得用很多很多金子，他得用最好的东西建造这个天主的圣殿，还有包括这个盾牌也用是金的。但实际说罗伯安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护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所以这个示撒是当时的埃及这个国王，埃及国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把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的所罗门建造最伟大的圣殿里的所有的金子全部拿走了之后，这个示撒做了这个罗伯安做了一件事情，他又造一些铜的代替这个金的盾牌。我们今天就强调这段经文，我们说这个给这段经文起了一个名字，但是我起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起的名字是这个，鱼目混珠的罗伯安，或者是一家乱真的罗伯安。我觉得用这两个主题应该是，大家能够明白，鱼目混珠的罗伯安，还有一家乱真的罗伯安。我们说这个要从罗伯安的生活当中要看一些事情。第一，看罗伯安他就失去了治理国家的机会，他失利。国家的机会，你说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看他为什么他会失去这个机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罗伯安他有机会统治整个以色列国，他没有统治，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看他为什么没有统治整个以色列国，看一下第十章，历代下10章，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众人聚集示剑，要在那里立他做王。看到吗？刚才我说了，他有这个机会治理整个以色列国。当时这个整个以色列国都去这个城市做什么？要立他做王。 尼巴的儿子耶罗班因为躲避所罗门王住在埃及，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这是当时他父亲的一个敌人叫耶罗伯安，这是罗伯安他父亲所罗门的一个敌人叫耶罗伯安。他当时这个耶罗伯安做事也非常聪明，最后这个所罗门知道他要反叛他，所以最后所罗门给他逼得没办法，这个耶罗伯安没办法就去哪里，去这个埃及，去这个埃及，在那里住着。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所罗门已经不行了，已经死了，这个罗伯安要做王了。所以这个耶罗伯安听说这个所罗门已经去世了，所以他马上回来了，他回到这个以色列国了。第三节，以色列人就差遣人去请耶罗伯安来，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与罗伯安议论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轻松些，我们就必服侍你。当时这个所有的以色列国这些人都要立这个罗伯安做王，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是耶罗伯安，他就这个带领着这个北国这些人，他说咱们去问问这个罗伯安，问问所罗门的儿子，我们有些事情需要说的。这第五节，罗伯安对民说，你们暂且回去。第四节，你父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轻松些，我们就必服侍你。在这里他就是告诉这个罗伯安，你给我们的税少一点吧，少一点我们这以后要做你的仆人呢，你可以做我们的王。罗伯安对民说，你们暂且回去，第三日回来见我。民就回去了。罗伯安的父所罗门在世的时候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子，现在罗伯安与他们商议说，你们有何良谋，怎样回复这民方好。老者对他说，王若厚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言回答他们，他们必永远做王的仆人。当时这些所罗门的仆人，就是他父亲的仆人，就是给这个年轻的罗伯安就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你要好好的回答这些以色列人，你回答了之后如果你要厚待他们怎么样，他们会一直做你的仆人，你可以做这整个以色列国的国王。你看这个罗伯安的决定啊。第八节，罗伯安不用老者与他所设的谋，就用他在面前势力的同自己在一处长大的少年人商议，对他们说，这民逼我说，你父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有何良谋，应当怎样回复他们。那同他在一处长大的少年人说，民对王说，你父从我们使我们负重恶，现在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须对他们说，我的削磨指比我父的腰还粗。当时这罗伯安回答他们，当时他真的老年人告诉他，那些老者们他父亲的仆人告诉他说，你要这个对他们好一些，他们会做你的仆人，他们会立你做王。但是呢这些年轻人说，不，你要说你这个你比你父亲还要厉害。他说这个他的削磨指头比他父亲的腰还粗。这是罗伯安的回答，这是年轻人的回答。所以这个最后你看十一节，我父使你们负重恶，我使你们负更重恶。我父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民遵着罗伯安王所说的，你们三日来见我那句话，第三日果然来了。王用利言回答百姓，不用老者与他所献的谋，用少年人的谋对民说，我父使你们负重恶，我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鞭子责打你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罗伯安用这个年轻人的计谋。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中国一句话是这个姜是老的辣，对吧？他这个罗伯安用的方法是用他在一起长大的人，长大的一通的同伴出现这个主意呢。最后这个罗伯安真的使用了年轻人的主意，他没有用这个老年人的，就是老者的他父亲的仆人，没有用那些人的建议，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最后你发现一个问题，你说什么问题呢？最后你看第十五节，王不肯听从百姓的话，这是出于天主，为要应验主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最后我们发现他没有听从老年人的这个 梁某，最后他听那个少年人的梁某，最后他的决定是不要听他们。他说这个他父亲他的指头比他父亲腰还粗，他说明他比他父亲更厉害。他对那些以色列人是毫不客气的说话。最后我们知道他从这里他这以后他不能做这个整个以色列国的国王。最后那些以色列国的人最后开始走了，离开他，离开他去了北国开始做王，他们立这个耶罗伯安做王。所以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始国家已经分裂了。他看这个罗伯安不要听他们的听他们的建议，最后他就国家分开了之后，罗伯安就带领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在南国，北国由耶罗伯安带领这十个支派，所以这两个国家已经分开了。我们说这个，你说圣经怎么看这些事情？我们说这个在世人的眼中说姜是老的辣，对吧？说这个人老了才有智慧。圣经在约伯记十二章他说，老者有智慧，年高的有知识。这是圣经说的。但是呢，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诗篇119篇100篇说，我比老者有知识，因我遵守天主的命令。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老者有智慧，但是呢，圣经说如果一个年轻人跟随天主，一个年轻人遵守天主的旨意，他比老者更有智慧。我们能发现在这个在这罗伯安的生活当中，看这段经文，他也没有遵守天主的旨意。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事情没有智慧，对吧？我们看到他没有聪明智慧，他没有没办法挽回这个国家的分裂，对吧？国家要分裂了，他没有办法治理这个国家。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罗伯安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罗伯安是失去了机会。为什么？因为他的选择不好，对吧？因为他的选择不好，所以他听了不成熟的谋士，所以他以后他就失败了。他在这个治理国家分裂的时候失败了。你说我们人每一个人有失败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失败。有的时候你如果你问每一个人，你会发现他都回忆过去的事情，说哎呀，当时那件事情我做了错了选择，我失去整个机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失去。但是看圣经，罗伯安也是同样的，因为当时他比较年轻。你看这个在十二章他说，罗伯安强盛，他国坚固的时候，就与以色列众人违弃主的律法。所以在这时候他就违背了天主，他这个选择错了，然后听人听错了，听他的年轻人，结果他真的失败了。在这个治理国家方面，我们说他是失败了。第二我们说是罗伯安他是没有坚持他的信仰。第二我们说罗伯安是什么样的一人呢？罗伯安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一个人。你说怎么知道？我们看一下圣经啊，看一下历代下的十一章在13节。所以我们说他的国家分裂了，罗伯安这个没有治理这国家的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国家开始分裂了。在13节，在以色列遍地住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再看一下16节，以色列各支派中凡诚心求主以色列天主的，也随从那些祭司来到耶路撒冷祭司主他们列祖的天主。他们三年帮助所罗门的儿子坚固犹大国。这些是在北国的，就是跟着耶罗伯安这些祭司们呢，开始做什么？开始来帮助着罗伯安，开始这个去到这耶路撒冷，去到这个圣殿，帮助这个罗伯安。他说，因为他们三年遵守大卫和所罗门的道，他就三年的时间开始。你们发现这个罗伯安他没有坚持下来，他做什么？他就三年开始服侍主，他就三年开始做什么？遵守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在我想在这个大卫的道是什么？我们知道罗伯安说遵守大卫的道。大卫的道，我们你要看这个历代上22章，你就发现大卫的道是他知道他这个他要建造圣殿，但是呢，天主说他杀人太多， 天主不让他建造圣殿。但是后来这个大卫说，好，你不让我建造圣殿，我开始为我儿子做什么，预备圣殿的材料，开始以后建造一个非常大的圣殿，以后开始做什么，以后开始传扬天主的名，开始预备材料，做很多很多，预备很多这个圣殿的材料。我们说这个他遵守大卫的道，大卫的道是好的。我们说大卫的道是好的，在圣经，在使徒行传12:13，他告诉大卫是合天主心意的一个人，凡事都遵守天主的旨意。我们知道大卫的道是遵守天主旨意的一个人，还有呢，他是扶持天主，他按照天主的旨意去行。你说他说这个遵守大卫和所罗门的道，所罗门是什么道呢？我们说所罗门的道是用所罗门用这个金金盖户殿内的墙，又用金包着后殿前的隔断，用金链子连起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这个墙就像咱们做这种装修啊，但是没法跟所罗门的比。你说为什么呢？所罗门用的全是用金子镶的那个整个圣殿，包括搭这个隔断呢，他不用这些隔音板，他用的金子做的。你说这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呢？所罗门建造天主的圣殿的时候，把最好的就献给天主，他做的是最好的，他自己家没有的东西他就献给天主。我们说这个罗伯安开始遵守这个大卫的道和所罗门的道，这是天主让他们做的事情，是把最好的献给天主，对吧？你说这个罗伯安坚持了多长时间？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3年遵守大卫和所罗门的道，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是罗伯安是3年服侍主，对吧？3年按照他父亲他爷爷的，也可以说是他大卫是他爷爷，按照他父亲他爷爷的方法去生活，这是我们说他是3年遵守天主，对吧？遵守天主的道，按照天主的方法去生活。第三，我们说罗伯安的信仰是不稳定的。你看12:1-2，罗伯安强盛他国坚固的时候，就与以色列众人委弃主的律法。罗伯安王第5年，以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主。他就非常不坚固、不稳定的信仰，他就落在什么手里？落在示撒手里。3节，示撒有战车1200辆，马兵6万。并从以及跟随他来的路比人、苏基人、古实人夺得不可胜数，攻取犹大所有的坚城，到了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牧伯因为怕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见罗伯安和主牧伯，对他们说：“主如此说，你们既违弃我，我也离弃你们，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以色列的主牧伯和王都自卑，说：“主是公义的。”逐渐他们自卑，便吩咐示玛雅说：“你们自卑，我不灭绝你们，必使你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发尽我怒，只是我必使他们做示撒的仆人，使他们知道我服侍我与服侍一帮人有何分别。”在这里我们说他就这个坚持不住他坚持不住他的信仰，最后他就落在谁的手里？我们说这个这有一个一级王叫示撒，最后示撒上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服侍示撒，然后把他的金盾牌都全部拿走，开始这个罗伯安，我们说他是不稳定的信仰，落在什么手里？落在这个示撒手里。我们说这个特别像这个，就是圣经在路加福音提到了落在路旁的道，人听到怎么样？魔鬼来把这个道就拿走了。怕什么？怕他相信。我们说他的信仰是不坚固的，然后这个夺走什么？所罗门的金盾牌，夺走他的金盾牌。我们也可以说是夺走他的金盾牌。我们的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彼得前书第一章7节，他说一个人的信心像什么？像炼过的信心像什么？像金子一样。如果这个在这段经文我们说是示撒象征谁？示撒可以说是象征这个世界。示撒象征，我们说遗迹，经常我们提到遗迹的人，我们说这遗迹是象征这个世界。示撒像谁？示撒特别像这个撒旦，特别象征这个，在这段经文示撒就象征撒旦，把一个人的信仰怎么样 他的影响把他拿走了之后怎么样，他开始服侍他，所以特别像夺走在这个夺走他的金盾牌一样，把他的信心完全拿走了。这个人开始一个基督徒，如果这个世界，如果撒旦把他的信心拿走了之后，他开始服侍谁？开始服侍这个世界，把他心里的道完全夺走了。这是圣经有很多地方就是说这个他的道在他心里怎么没有生根发芽，然后把他的道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他开始没有信心，开始复制这个世界，复制这个撒旦。这我们也可以说是罗伯安这时候是受迷惑的，被这个世在十节他说罗伯安造这个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护王宫的护卫长看守。他就把这个金盾牌拿走了之后，他就受到迷惑，他开始造这个铜盾牌。我们说这个罗伯安受到这个世界，受到撒旦的迷惑，他就开始造自己的信仰，对吧？他开始想自己的方法呀，靠自己喜欢的东西呀，开始你要看这个世界，现今就是这样的，现今世界也是开始造自己的宗教，开始造自己喜欢的信仰啊，适合我的信仰啊，还有呢，造适应自己喜欢的，对吧？造人能接受的信仰。我们知道这个信仰不是人造的。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天主他是自由拥有的，不是造出来的。圣经在摩西录他说，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初，我是终，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是全能的主。天主是全能的主，他是自由拥有的主，不是人可以造出来的。你看到很多人他们造信仰，造人能接受的。其实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比喻说明他是给人生命的主，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有能力的。耶稣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什么意思？他意思告诉这个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会给他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他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还有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说，我是生命的粮，若有人吃着粮就永远活着。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必须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真正的信仰是给人生命的，是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有生命，是有成长的，不是一个死的宗教的信仰。这个我们要明白，不是人造出来的信仰，人造出来的信仰不算信仰。这是罗伯安用的方法，是造一个铜盾牌代替那个金的盾牌。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信仰不是造出来的，信仰是天主设立的，天主是自由拥有的，他设立的信仰是任何人不可以改变的信仰。我们说他是给人生命的一个信仰，是人者能活出来这个天主的生命，活出来像耶稣基督。我们说基督徒应该活得像耶稣基督，这是真正的信仰，这是真正的信仰。我们说这个第四，我们看罗伯安造这个铜盾牌代替那个金盾牌。我们说以假乱真的信仰，罗伯安是用以假乱真的信仰，鱼目混珠的信仰。铜不能代替黄金，你说为什么呢？因为铜是人造的，铜是人造的。看一下圣经吧，在创世纪四章创世纪四章二十二节，西巴生突巴盖因，是铜匠铁匠的祖宗，突巴盖因的妹子名拿玛。这个是谁的后裔啊？我们一看这个他是谁的后裔，就是盖因的后裔。盖因的后裔设立什么？开始造这个铜匠，他是铜匠还有铁匠的祖师。你说该隐的后裔能有好的东西吗？只要在圣经提到埃及，提到这个该隐的后裔，我们别想着有好东西，肯定有不好的东西。你说为什么呢？在这里他提到了，这是提到了谁？提到了该隐的后裔是个铜匠。 我们说这个罗伯安造这个铜匠，这个用铜造这个盾牌，你说是好事情吗？我觉得不是好事情，肯定是象征的违背天主。天主用的是天主的旨意，按照所罗门的让天主造的是金的盾牌，他就改变了，对吧？他就收不住他的信仰，开始叫别人过来把他拿走了之后，他就说：“哎呀，拿走了没办法，我们换一换吧，我们用个铜的造一个这个代替吧。”这种信仰完全错误了。要圣经说这个怎么铜，说一个人非常这个坚硬，非常心非常硬，他说你的额如铜。在这个耶利米书39章，他说弯了西底家的眼睛，用什么？铜链锁着他，用铜链锁着西底家，带到巴比伦，怎么样？最后把他杀了。我们知道这是用铜。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参孙违背天主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后来那些非利士人用铜链就锁着他。有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用金链呢？我们知道，在看很多地方，这个铜就是代表违背的意思。代表不服侍天主，代表这个受到这个屈辱的，才用这些铜链锁着这些人，为了羞辱他，才这样做。你说这个圣经就这么说的，铜是不能代替黄金的，因为铜是人造出来的，信仰也是同样的，信仰不是一个人造出来的，不是释迦牟尼、摩罕默德造出来的。是天主自由拥有的，天主亲自设立的，人信靠他，在他心里有生命，有成长，也是特别像耶稣基督那种信仰，信靠耶稣基督有重生，有永远的生命，这种信仰。你说这个圣经说这个黄金是什么？黄金是自然的，黄金是自然的。看一下创世纪二章。创世纪二章11节，在创世纪二章是非常好的事情。你说为什么呢？你要看二章，人是特别美满的，是天主看每一件事情都好的，人没有违背天主，没有犯罪，这二章是特别好的，天主设立的。11节，第一是比逊，环流哈菲拉地的四面，那地出什么？出金子。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好出比多拉和硕行宝石。所以这个金子我们说是自然的，是他在这个第二章这第三章之前，人没有犯罪之前，天主告诉那地有金子。金子怎么样？黄金是非常好的。你说黄金是好的，在我们看说这个在圣经中，黄金象征天主的荣耀，黄金是象征天主的荣耀，象征天主的公义，象征天主的圣洁，也是象征敬拜，也可以说象征把最好的黄金献给天主，这是应该的。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了之后，降生了之后，那些博士们去这个找耶稣基督，花了两年的时间，开始找耶稣基督，最后找到那里什么，那里黄金宝盒，就献给耶稣基督。你说这个黄金在现在也是最好的，对吧？你说你不，现在我们说黄金还是依然有这种价值。你说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找一个女朋友，你给她买个金戒指怎么样？她会非常非常高兴，这是非常是荣耀。如果你要给她买个铜的怎么样？这个事儿肯定砸了，对吧？我们说包括现在，天主一直保留。让人知道圣经为什么用金的是最好的，对，是荣耀。所以见现在这个人虽然你说这个没有看过圣经，但是这个世界也是这么认为的，黄金是好的，对吧？金戒指是好的。我们说这个罗伯安就以铜的盾牌代替那个金盾牌，我们说他就把就是说这个他的信心被这个撒旦夺去，被这个世界夺去了之后怎么样，他就重新造一个信心，他就夺走了他们没有信心了，然后怎么样，他开始服侍这个世界，他就造自己的信仰啊。有的时候现在人有的时候人知道有一位天主，但是呢用一个办法，用属世的东西来弥补属灵的缺陷， 你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知道他需要天主，但是呢，他用一个属世的方法来弥补这个属灵的缺欠，就像这个鱼目混珠的信仰，以假乱真的信仰，以这个假神代替这个真神。他知道有一位神，但是呢，他做一个假的然后代替真神。他知道他不会吃不会喝，没有能力啊，但是他还做什么？他还要明明知道不行了，偶像不行了，还怎么样？知道他还帮不了他，但他还要试一试拜一拜。特别像这个罗伯安用的方法一样，明知道金的是好的，但是他就造一个铜的代替这个金盾牌。像以色列国一样，以色列国用的方法也是同样的，造一个牛犊怎么样代替耶和华。他知道这个天主有能力带着他们离开埃及地啊，带着他们过红海啊，经过很多很多苦难，但是他们都胜利了。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假神没有能力，但是他们还要想个方法怎么样，他们离开天主，他想个方法怎么样造一个假的拜他。我们说圣经说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现在这个信仰很多是这样的。有些人说是靠这个行为可以得救啊，靠行为，靠受洗可以加入教会啊，靠受洗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啊，这是改变耶稣的福音呢。有的时候你可问一个人，他说哎，我是什么什么时候受洗了，信主没有不知道。还有的时候他们说你要加入这个教会怎么会得救啊，就是改变天主的福音，天主的福音不可以改变的。你说有的时候人现在用一个方法是流行音乐怎么样代替这个教会的音乐，你说这是改变吗？就是以铜的代替金的。有的时候你去一个教会啊，你发现他们时刻这个你在外边的这个跳舞，在舞厅里待习惯了，你去他们的教会你也特别习惯。为什么？他们开始跳舞，用这个世人能接受的信仰，满足肉体的需要，来代替属灵的缺欠。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你想到会不同不同的事情。你要去这个真正的教会，你发现真正的教会和这个世界的想法不一样。还有真正的教会是真正的信仰，是天主设立的，是圣经出来的信仰，是人不可以改变的。无论是谁，这个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资格可以改变天主的信仰，不能代替这种信仰，是天主设立的，任何人不可以改变的。我们不能说我们这念这个追求这个潮流啊，教会追不上这个潮流，教会没有潮流，教会就是圣经，没有潮流。我们说从这个罗伯安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些事情，罗伯安他失去了机会，失去了机会是因为他的选择没选择好，他就我们说一失足成为千古恨，他一辈子就这样。国家从这个罗伯安开始分裂了。接着看罗伯安，他没有坚持他的信仰，没有坚持下来。第三看罗伯安，他是不稳定，他信仰是不稳定的。第四，我们说罗伯安是以假乱真的信仰。现在很多人在学习罗伯安，都是以假乱真的信仰。人在改这个宗教，改这个改天主的话语，人觉得自己都有这个能力，其实完全错了。真正的信仰我们不可以改变的，是天主设立的信仰，是让人信了他可以得救，让人信了他可以得到永生，有永远的生命。这种信仰不是信靠这个宗教，不是信靠这个人可以随便改的信仰。我们说这罗伯安的信仰就是鱼目混珠的信仰，是以假乱真的信仰。我们不要学习罗伯安，希望我们能记住这个罗伯安他的名字，他是改变信仰的一个人。